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独家书的时间了。今天的两个栏目都很特别啊，为什么呢？好，首先在家书方面呢，刘文要分享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情书。这是我今天灵修的时候读到的经文呢，在诗篇第147篇的第三节，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。我想到书香家人或许有许多是伤心的人，默默地听着节目啊，想要在今天的家书栏目问候你，安慰你，陪伴你。好，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呢，我们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哦，我们已经读完了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三集了，今天要进到第四集，是开斯平王子。这一系列的书可以说是第二集《狮子女王》衣橱最广为人知哦，还拍摄成电影。在当中的这四个兄弟姐妹，这四个主角呢，在这本书也马上要登场了。好，读开斯平王子，还有跟你分享刘文读到的伤心的人这一节经文的感受之前呢，要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。不要忘记，无论你现在的境况如何，神都知道，神认识你。一起来听这一首《为你所认识》。
我离丰功伟绩，或是平凡无奇，我清晰能认识你，你将我举起，抚慰我的心灵，将我捧在你的掌心。哦，为你所认识，你知道我的名字，为你所认识，世上可有更是平凡无奇，我清晰能认识你，你将我举起，抚慰我的心灵，将我捧在你的掌心。
找到我。
神圣劝解我，让我深知道你爱我。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今天的家书栏目要特别关心的是伤心的人。我不知道现在的你好不好，我深愿主赐给你平安，在你心中有满足的喜乐。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，人生的路上实在是太多的挑战，太多的试炼了。而基督徒呢，并不能够豁免于这一些，但是一路上我们披荆斩棘，并不是靠着自己。我相信你一定也度过许多伤心的夜晚，有时候泪水呢，就像诗人所说的，几乎把床榻飘起。有时心中好像充满了忧郁、恐惧、焦虑，看不见神在哪里，好像我们抓不住神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是的，我们确实抓不住神，但是神抓得住我们。当我们在深渊中，当我们在泥泞里，当我们在死荫幽谷的时候，神依然与我们同在。以马内利的神从来不会撇弃我们。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人生有这么多的苦难，有时候我们信心会软弱，会问为什么。没有关系，当我们觉得心非常的沉重，我们几乎承受不了所遇到的这些难题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是可以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向神呼求。有时候不需要多说什么，只要向神诉说我们的难处，还有呢，或者是默默的在神面前安静，恳求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黑夜漫漫，到底呢黎明什么时候才会来到？在一路上呢，我们没有办法看见很远的亮光，有时候只能够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必须凭着信心一步一步地向前，相信日间有云柱，夜间有火柱会引领我们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或许你现在是伤心的人，但是让我们凭信心抓住神的应许。他说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。天父上帝要医好你的伤心，要将你受伤的地方缠裹好，他必定使你能够在他的爱当中恢复的。纵使在人生的旅途当中，我们必须不断地面对一些试炼挑战，但是不要忘记神一定同在。紧紧抓住这个应许，我们必定会靠着神走过死荫幽谷，他必要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的。你的每一滴眼泪主都看见，你的每一个呼求他都垂听。等候的过程并不容易，但是我们有天路伙伴一起同行，让我们彼此共勉，互相扶持，奔走这一条天路，直到主再来的日子。如果你就是一个伤心的人，若是你愿意，刘文也很乐意为你祷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的第四集《开斯平王子》的第一章《绿色孤岛》。 从前有四个小孩，一个叫彼得，一个叫苏珊，一个叫爱德芒，一个叫露西。我们在《狮王》《女巫》《衣橱》那本书里已经讲过他们的故事，说他们如何碰上了奇遇，打开了一扇魔术衣橱的门，发现了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。那个世界叫做纳里亚，他们就在那里做了王和女王。尽管他们共同管理纳里亚多年，一旦从衣橱门回到英格兰我们的世界里来，似乎一点也没有耽搁一分一秒的时间。不论如何，没有人留意到他们离开过，除了一个很有智慧的大人。他们从未把事情告诉任何人，那是一年前发生的事了。此刻四个孩子正坐在火车站候车室的长椅上等车，身边围着一大堆行李箱、玩具箱。暑假结束，他们要上学了，同车到这乡村车站转车。几分钟以后到达的一班车会载女孩往一所学校，半小时以后到达的一班车就载男孩到另一所学校去。他们共同走第一段路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好像仍然在度假。可是到了快要互相道别、各奔学校的时候，每个人才觉得假期真的过完了，上学抱书本的生活就要开始。大家都怅然不语、郁郁寡欢，尤其是露西，这还是她第一遭上寄宿学校呢。车站空空洞洞的，令人昏昏欲睡。月台上除了他们四个，根本就看不到一个人。露西突然像给黄蜂叮了一口似的尖叫了一下。埃德芒问：“怎么啦，露西？”话才出口，他自己也哦的叫出声。怎么搞的？彼得话也没说完，也突然转口叫道：“苏珊，放开我！你做什么？你把我拉到哪里去啊？”苏珊大叫说：“活见鬼！我连碰都没碰你，有人在拖我！哎呀，住手，住手！”大家面面相觑，脸色苍白。埃德芒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也觉得有人拖我，这种法术真吓人。哎呀，又来了。”露西说：“我也是，我快受不了了。”埃德芒大叫：“快点，大家把手牵起来，这是魔术，我感觉出来了，快一点。”苏珊说：“好，牵起手来。哎呀，能停下来就好了。”顷刻间，行李、椅子、月台、车站全从眼前消失了。四个人手牵着手喘气，再定神一看，他们正站在树木林立的所在，树枝搓在身上，连转动的余地都没有。他们揉揉眼睛，来个深呼吸。露西喊道：“喂，彼得，说不定我们又回到纳里亚来了，对吗？”彼得回答说：“很难说，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这么多树挡住视线，连一码远的东西都看不见，不晓得外面有没有空地，让我们来钻钻看。”荆棘荨麻的芒刺划过他们的身体，几经挣扎才从灌木丛里钻出来。他们又吃了一惊，周围光线很亮，走了几步就到树林尽头，望下去是沙滩，几码之外一片平静的海，小小涟漪漫过沙滩，几乎悄无声息。目光所及，不见陆地，天空亦没有云，海水碧蓝耀眼。这时太阳位置大概是在上午十点钟光景。他们都静静站着闻海水的气息。彼得说：“哦，这倒不错。”五分钟之后，他们都在清澈清凉的海里赤足玩水了。埃德芒这样说：“这比坐在那闷的透不过气来的火车里赶回学校去读什么拉丁文、法文、代数之类的好多了。”隔了很久，大家都没说话，只顾见水和捉虾子螃蟹。苏珊终于开口了：“我们只顾在这里玩也不行，我以为我们该计划计划一下，等一会儿还得找点什么东西吃才行。”埃德芒说：“妈妈不是给我们预备了些夹肉面包在路上吃吗？至少我是把我的一份带在身边。”露西说：“我可没有，我的一份放在手提包里没有带来。”苏珊说：“我还不是一样。”彼得说：“我倒是带来了，放在沙滩上的上衣口袋里。不过四个人只有两份午餐，情况不妙呢。”露西说：“我现在不想吃什么，倒很想喝点什么。” 经他一提，大家都觉得口渴了。大太阳底下在咸水里玩了一阵子，自然觉得口渴了。爱德芒说，这情形真像遇上海难，很多书都这么说。在岛上可以找到清泉淡水，我们最好去找找看。苏珊问说，那就是说我们还要回到那密林里去吗？彼得说，那倒不必，如果有溪水一定会流到海里，我们只要沿着海边找过去就可以了。于是他们涉水回到平滑的湿沙滩上，再走回干燥的散沙里，脚趾上都粘遍了细沙，弄掉沙子之后才开始穿鞋袜。爱德芒和露西本想把鞋袜留在原地，赤着脚去找泉水，可是苏珊说那样太傻了。他告诉他们，东西搁在这里可能会弄丢，如果我们要留在这里过夜，晚上天气冷了，我们就会需要鞋袜的。穿好了以后，他们就出发，沿着海边走去。左边是大海，右边是树林，这地方真奇静，除了偶尔听到海鸥的一两回叫声外，就再也没有听到其他声音。树木繁茂，林子里面究竟是些什么，根本就看不见，也看不到一点点动静，没有小鸟，甚至连一只昆虫都没有。贝壳、海草、海葵以及石缝中小水坑里的小螃蟹等等，全都很好玩，可是人在口渴的时候玩一下也就厌了。离开了清凉的海水，一双脚也觉得热烘烘的沉重起来。苏珊和露西还有两件雨衣要带，爱德芒的外衣早在魔术发生之前就丢在车站的椅子上，所以没有带来，于是就帮助彼得轮流携带彼得的外衣。走了一会儿，海岸线开始向右弯进去，顺着走了差不多15分钟之久，爬过深入峡角的一个山脊之后，原先他们出了森林看见的那一部分海岸已经在他们的正后方了。这时往前方一望，一水之隔之处还有另外一个海岸，也是一样丛林密布。露西问，奇怪，不知道那是不是个岛，再往前走我们是不是可以走到那里去呢？彼得说，不晓得。只这么简短的对答了几句，大家又不言不语的拖着疲乏的步伐往前走了。他们沿着海岸走，越来越接近海岸。他们绕着每个海角走的时候，都期待及时发现一处两个海岸相交的地方，可是每次都失望了。一路上常要翻越一些岩石，而每次爬到岩石顶上往前一望，总有那么老远的一段路摆在前方。爱德芒说，哦，糟糕，看来情形有点不对，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岛上，要想到对面的海岸去，恐怕是白费心思了。真的，两个海岸相隔的距离要算这里最近了，只不过30-40码左右宽，过了这里，海岸线又往右弯过去，岛与大陆之间的海面也越窄越宽。从现在的情形看，他们显然已经绕着小岛走了半圈。突然听到露西叫，嗨，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顺着他用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条长形银蛇似的东西横躺在海滩。大家情不自禁地叫喊起来，啊，小河，是小河。也不管是否疲倦，立刻爬下石山，向那条淡淡的河水冲过去。他们也知道河水要喝离海稍微远一点的水才没有咸味，所以立刻朝小河刚流出的地方跑。到那里一看，树木长得很密，不过河水已经在地上冲刷出一条深沟，两岸高高的长满青苔。如果你弯腰循河而进，那就好像通过一条枝叶构成的隧道。他们就跪在起漩涡的小水潭边上，一口两口连喝个不停，索性把脸也浸在水里，跟着又把手臂浸到里面去，直到手肘为止。爱德芒说，喂，我们那些夹肉面包怎么办？苏珊说，哦，我看最好还是节省下来不要吃，等到我们饿得非吃不可的时候才吃，不是更好吗？露西说，现在倒是不渴了，我真希望我们还是渴得像先前一样就好了，渴了就不觉得饿了。爱德芒又说了一遍， 可是我们那些夹肉面包怎么办呢？留下来坏掉更不好。你们要知道，这里的天气比英国热多了，面包已经在我们袋子里装了好几个小时，留下来还是会坏掉的。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于是他们就把两包食物拿出来分成四份，每人吃了一份，谁也没有吃饱，不过比不吃东西又好得多了。吃完东西，大家就商讨下一顿食物怎么办。露西提议到海边去捉虾，可是有人就说他们没有网。爱德芒说他们应该去岩石堆中找海鸥蛋。大家一想，谁也没有见过海鸥蛋像什么样子，就算找到了也无法弄熟来吃。彼得心想，除非他们碰上好运，否则即使是生蛋也许都要抢着吃了。不过他觉得没有说出来的必要。苏珊一直在惋惜，说他们这么快就把夹肉面包吃光。他们中间一两个人听了几乎发脾气。最后爱德芒说，哎，唯一的办法是打森林的主意，我们必须进去探查一下那些隐士、游侠以及诸如此类的人，他们在森林里还不是照样想法子活下去，他们找草根吃，找浆果吃，或者是找别的东西充饥。苏珊问道，哪一种草根啊？露西说，我想是树根。彼得说，走，爱德芒说的对，我们必须去试一下，看我们能不能找到可以吃的东西，再说到树荫里去总比在酷热的太阳底下要好一些。说完他们就起身沿着小河前进。这是一项很吃力的工作，有时要从树枝底下钻，有时又必须从树枝上面爬，乱闯地穿过了一些像杜鹃花似的树丛，衣服挂破了，脚也在河中弄湿了。找了一会儿，树林里仍然静悄悄的，一点点动静也没有，只有流水声和他们的脚步声。正当他们快精疲力竭的时候，突然嗅到一阵香味，同时看到河右岸的上方有一种光彩在他们头顶上闪着。露西叫了起来，哎呀，我敢说那一定是苹果树。不错，真的是苹果树。他们喘着气从很陡的河岸爬上去，穿过许多荆棘，最后站在一棵老树下面，树上结满了金黄色的大苹果，又熟汁又多，跟你心目中想的苹果一样。爱德芒嘴里塞满了苹果，说道，还不止一棵苹果树呢，你们看那里，还有那里。苏珊说，哇，总有好几十棵呢。他扔掉了第一个苹果核，啃着第二颗苹果，说道，很久很久以前，这里一定是个果园，到了后来才荒废了的，野树也长起来了。彼得说，这么说这个岛上以前还住过人。露西用手指着前面说，那是什么东西，你们看。彼得说，啊，是墙，是一道古老的石墙。推开身旁结实累累的树枝，他们走到墙边。墙确实古老，有好几处都倒塌了，墙上长满青苔和香罗兰，不过墙仍然很高，除开那些最高的大树，就数这墙最高。再走近一点看，墙上开了一道大圆拱门，看样子以前一定有一扇大门，不过现在几乎全给巨大的苹果树塞满了，他们得折断好些树枝才能走过去。等到光线突然变得亮了起来，使他们的眼睛都难以睁开，原来前面是一处空旷的地方，四周都是墙壁，没有树木，只有平整的草丛、雏菊爬满常春藤的灰墙。这是一处明亮、隐秘、幽静而令人伤感的地方。四个人走出甬道，站在草地中央，可以自由自在伸直背脊，活动活动四肢，心里倒也高兴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的第四集《开斯平王子》。我们今天看到第一章《绿色孤岛》， 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赞美之泉》的《云上太阳》。
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。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
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会继续看到这一本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四集《开斯平王子》的第二章《古代宝藏》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